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前一阵子呢，花儿姐姐啊看到了一首歌词啊，它是花儿姐姐呢在小时候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团体他们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猜一猜。然后呢，歌词里面就讲到说，猜一猜明天会不会开怀，如果世上没有眼泪没有爱，这世界呢还会有什么色彩，猜一猜有什么会让你期待，如果世上没有眼泪没有爱，一切感觉都会变成空白。好，这首猜一猜呢，其实它的内容很多啊。那花儿姐姐大概就读这两句，其实里面呢最重要的一句，她说如果这世上呢没有眼泪也没有爱，那人为什么会流眼泪呢？除了眼睛可能呢碰到沙子之外会流眼泪，当然是心里面呢会有一些感触，有一些感受啊，就会流出眼泪。那眼泪是很珍贵的啊，所以呢这首歌是不是很有趣呢？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呢前面讲到猜一猜这首歌词哦，里面说这世上如果没有眼泪，而如果人家真的流眼泪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去猜一猜呢？好，接着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类发明继续讲到数学的一些理论嘛啊，那今天要讲的这个理论呢，它其实跟猜这个字呢是有点关系的啊，因为呢它里面是有猜想这两个字，而事实上在数学当中的猜想这两个字呢，就是在根据不完全的一个资讯下的结论跟命题啊，也就是说呢是不知道它的真假的一个数学的论述，它可能是真的啊，暂时没有被证明或者是反证啊，那某些猜想呢可能是假设啊，尤其当它呢是针对了某些问题提出来的一个答案哦。好，那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哥德巴赫的猜想啊。那小朋友呢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他的故事呢？如果你非常热爱数学，那你一定要听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为你介绍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其中里面呢讲到了哥德巴赫猜想，他说啊这个猜想呢没那么重要。好，花儿姐姐就把他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西元1690年，一个名叫哥德巴赫的孩子出生在哥尼斯堡。哥尼斯堡数学的氛围浓厚，数学上著名的七桥问题就诞生在那里。哥德巴赫的家庭条件优越，虽然他曾经在牛津大学学习法学，但是终身都没有从事法律工作。在年轻的时候，哥德巴赫喜欢游山玩水，毕竟作为一个富二代，在谋生上没有任何压力，没有必要辛辛苦苦地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在一次旅行中，哥德巴赫结识了伯努利家族。伯努利家族是欧洲著名家族，这个家族的人几乎都在研究数学，而且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数学家。从此哥德巴赫爱上了数学，他结识和拜访了很多数学家，并和他们成为朋友。在数学家中，哥德巴赫和欧拉的关系最好，两个人保持了35年的通信。在1742年6月7号，哥德巴赫在给欧拉的信中写道，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随便取一个奇数，比如77，可以把它写成三个质数之和，77等于53+17+7，再任取一个奇数，比如461，461等于449+7+5，也是三个质数之和。同时，461还可以写成257+199+5，仍然是三个质数之和。这样，我发现任何大于9的奇数都是三个质数之和。但这怎么证明呢？虽然做过的每一次实验都得了上述的结果，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奇数都拿来检验，需要的是一般的证明，而不是个别的检验。
欧拉仔细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在回信当中说，
这个命题看起来是正确的，但是我无法给出证明。
不过欧拉把哥德巴赫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转换，变成了一个更简洁的形式，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质数之和，数学上用刮弧1+1刮弧表示。显然，如果欧拉的表述正确，那么哥德巴赫的猜想也正确。反之，如果哥德巴赫的猜想正确，却无法推出欧拉的正确，也就是说，欧拉的猜想比哥德巴赫的猜想使用的范围更广，或者是说，哥德巴赫的猜想是欧拉猜想的推论，而欧拉的表述，也就是数学上最难的问题之一——哥德巴赫猜想。作家徐迟在1978年撰写了名为《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纪实文学，文中主角数学家陈景润在艰难的环境下研究了哥德巴赫猜想的时机，和哥德巴赫猜想本身在当时社会中是非常热门之事，而被人们熟知。1966年，陈景润发表了自己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刮弧1+2刮弧，也就是一个大于2的偶数一定能够表示成为一个质数和两个质数乘积之和，已经被证明。但是，刮弧1+2刮弧的证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50年，陈景润的结论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看来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和素数，数学家们还任重而道远。
这名哥德巴赫猜想的难度极大，这个猜想的证明也被很多人称为数学王冠上的明珠。同时这个猜想表述简单，也被很多人熟知，更有无数的民间科学家乐此不疲的想要用初等的方法去证明，所以在民间有着极高的威望。很多普通人甚至认为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上最重要的猜想。实际上数学家们对于哥德巴赫的猜想并没有很积极的态度。就目前来讲，一方面其他的科学对数学的应用已经达到了极致，而数论也仅仅在密码学上得到了应用，但是哥德巴赫猜想没什么用途。另外一方面，很多数学猜想的内涵丰富，如果被证实会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问题，甚至对数学产生了变革，但是哥德巴赫猜想相对的孤立，和其他问题无关。因此哥德巴赫猜想并没有重大的意义，仅仅是一个难题，它的流行是因为被不懂数学的人高估了。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当中啊，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讲到的人类发明故事就是哥德巴赫猜想哦。哇，尽管这个哥德巴赫的猜想啊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数学家们呢都还是致力于解决和哥德巴赫猜想内容接近的一些猜想，因为要力求呢找到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一个线索哦。那么若哥德巴赫猜想呢就是其中之一哦，也就是呢任何一个大于7的奇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三个质数之和，而质数是可以重复使用的。那这个猜想之所以呢被称为若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因为它是哥德巴赫猜想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如果啊哥德巴赫猜想成立的话，那么它呢就一定会成立，而如果若巴德哥赫成立的话，那么巴德哥赫猜想呢不一定会成立。关于若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是法国的数学家、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研究员哈勒德赫欧夫呢，他在2013年5月宣布的这个猜想彻底的得到了证明哦。好，那么在刚才呢前面的故事当中啊，我们听到了命题以及证明这两个数学的专有名词，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再进一步的来讲一下他们的定义哦。那命题呢其实它的定义就是在逻辑学以及哲学还有语言学当中它是一个陈述句呢所表达的一个判断，而具有呢真值，真是真正的真，然后值是价值的值啊，也就是说不是真的就是假的。比如说雪是白色的啊，命题呢好不等同这个句子哦。好，那刚才呢讲到说雪是白色的和白色是雪的颜色，其实他们是不同的句子哦，但是他们判断的相同的事情就是相同的命题，而同时呢这个命题呢它也不依赖语言，不同的语言是可以表达相同的命题，像比如说呢雪是白的和这个 snow is white 是相同的判断。那么疑问句啊、祈使句还有感叹句呢都是不能够表达命题的哦。有一些哲学家比如说约翰瑟尔他认为呢好，其他形式的语言或行为呢也判定了命题，是非疑问句呢是对命题真值的一个询问，道路交通标志不通过语言和文字也表达了命题，而使用陈述句也可能会给出一个命题而不判定它。比如说在当老师请这个学生呢对于某个引用的发表意见的时候呢，这个引用呢就是一个命题哦，而这个老师呢他并没有判定它啊。像比如说刚才有讲到就是雪是白的好，那这个命题呢就是没有判定它。好，所以这个命题呢是不是很有趣呢？因为命题啊它还可以分什么分析、综合、必然、偶然、先验、后验这三大的一个特性来做区分。像分析跟综合啊，这个分析真假命题呢它纯粹就是基于这个语义它是不是一个真假的命题，而综合这个真假的命题呢则是并非这个纯粹基于这个语义啊是这个真假的命题哦。那另外呢必然跟偶然的话，这个必然真假命题呢它是所有可能情况当中都是呢真假命题，而偶然真假命题就是在现实的世界它是真假但有可能是假真的一个命题。那最后呢这个先验还有后验呢先验真假命题呢是不需要借助对实体世界的一个观察跟经验就可以这个证成为真假的一个命题，而后验真假命题 题呢，则是需要借由观察跟经验才能够证成呢为真假啊，就是证明呢成为这个真假，这是呢知识论的一个分类，是不是很有趣呢？那讲到证明啊，证明的这两个字呢，其实它也是呢有分啊，就是种类的，比如说我们常听到数学证明，就是呢数学领域的证明，还有比如说形式化的证明啊，就是证明呢在形式化的系统当中的一个表述啊，像比如说文件的证明啊，还有这个证明书啊，像比如说出生证明书或死亡证明书的证明。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证据啊，就比如说在诉讼上面的，在法庭里面这个证据呢就是用来确定当事人他主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证明。好，所以这个证明的种类是不是很多呢？当然可能呢还有比如说日本古代的一个司年号也有证明这两个字啊，所以呢其实数学啊真的是非常好玩的学问，而它的一些里面的专有名词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学习的哦。小朋友，今天的话姐姐在人类发明时间啊，透过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里面，我们读到了哥德巴赫的一个猜想啊。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发现这些数学家们他们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数学的一个探索跟研究，他们真的是非常的乐此不疲哦，就是疲就是疲劳的疲，一点都不疲劳。就好像呢我们小朋友如果你放学的时候啊，你突然看到了一个这个游乐场， 结果你就发现这个游乐场可以给你带来快乐啊，你就很开心啊尤其呢比如说这个天气呢哈，就是可能有下雨的话，我们还可以在水里面踩踏啊去游玩，非常的快乐。很多人呢看到小朋友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当中啊乐此不疲呢也让这些大人们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